明星，你说你怎么办？那学西方，咱们中国人从来没这么穿过衣服啊。哎，他觉得美，真好。后边还有一些照片是吧？你看看，现在都是这个穿法啊。还有吗？啊，对，一个比一个好看。好了，咱们不受这个污染了啊。我跟想跟各位讲，你说他们跟谁学的？告诉各位，跟电视学的。电视天天都在教啊，教什么？教这个。那明星你看他获了奖了，嚯，一高兴不穿衣服了，光着屁股就上去了。我在云南3000多名高中生，我就给他们讲，我说咱们不认识啊，我做这个汇报还是免费的，我什么都不要你，我还给你送光盘。我为什么要对你们年轻人讲这些话？我说原因只有一个，你们这么年轻，太美好了。我是从你们这个年龄过来的，多美好啊！爱人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怜悯之心，人皆有之啊！看到这么好的年轻人，你不去拯救他，不去帮助他，于心不忍啊！我说的是心里话，所以我就跟学生们讲，我说你们将来马上要考大学了，不要去考那些艺术院校。为什么呢？我说我是中央电视台记者，我采访过很多艺术院校。艺术院校里边，我知道你们想什么，不就想当明星吗？是不是啊？哎，你们知道明星是怎么教出来的吗？艺术院校那些老师怎么教吗？好好一个小姑娘，良家女子，到了艺术院校表演系，那个专家教授来学表演，来往那一站，不行，你这不行，你这站的姿势不能勾引人，不能勾引人，是吧？小小姑娘16、17岁上了大学，教给她什么呢？拿眼神能勾人家的魂儿，教这个，为什么呢？为了艺术的需要。这就是西方价值观，中国人从来没教过这个。哎，你不学这个，人家说你老土，说你过时了。你忍心把孩子送到那个地方吗？忍心？为什么呢？你也糊涂了吗？当你看到把衣服穿成那个样子，你麻木了，没有反应了。为什么呢？你的价值观错了，以丑为美，以恶为非。啊，以恶为善，以是为非。你不知道什么叫道，道是自然规律，道，天道、地道、人道，指的是什么？指的是人间的天上地下的一切的自然规律。自然规律，你要是违背它，挑战它，自然规律就要惩罚你了。大家说赚钱，想不想赚钱？可以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啊。道就是什么呢？合情、合理、合法。现在很多人挣到的钱呢，跟各位讲，钱有一个属性，叫什么呢？吉财和凶财。这个钱财啊，合情、合理、合法，哎，叫吉财。没毛病，没有太，没有任何副作用。你这个钱财不合情、不合理、不合法，那个钱叫什么？凶财啊，凶财。凶财有个特点，什么特点呢？第一个，这个钱你留不住，不是你的，留不住啊。第二，它附带着凶灾，你要不要？ 费尽了辛苦啊，行贿受贿啊，贪污，用各种方法偷税，最后把钱拿到了，跟各位讲，凶财啊，这个钱财是凶财啊，来了之后你拿不住，就是你留不住，他早晚这个钱他还会走。哎，同时呢，这个钱财给你附带着凶灾。你说人有多糊涂？古人讲，君子乐得做君子啊，他很自在，不义之富贵，不合情、不合理、不合法的富贵钱财，与我如浮云呐、啊。孔老夫子讲的，我在地面上，他在天上，太远了，跟我不相干呐、啊。不义之富贵，与我如浮云呐、啊。你看看，君子乐得做君子，乐是什么呢？他欢喜呀、啊，他挣到了钱，心里高兴，哎，自在，不担心，挣的凶财，行了，卖假货，卖假药，是不是坑蒙拐骗？最后把钱弄来的，好了，凶财，凶财你拿到手里，什么感觉呀、啊？心惊肉跳，哎，将来这个钱还拿不住，他还得走，还有凶灾过来。凶入凶出啊，来不是好来的，走不是好走，凶入凶出，这叫什么自然规律啊。大家不学这个，不相信这个，不相信这个你就试吧，你就挑战吧，警察不找你来，灾难你躲不掉，为什么呢？自然规律会惩罚你。你说穿衣服有没有自然规律？当然有了。那个女孩子坐在我的对面，刚才大家看了，就跟他穿的一样啊，穿了跟没穿一样，性感，好，你性感，好，学吧，学明星吧，你就学这个吧。你周围全都是流氓，你怪谁呀、啊？你找不到好丈夫、啊，谁造成的？你造成的。后来我又问他，我说你这块表多少钱呢？别不好意思啊，我电视台我见过这些东西。他说这块表20万。好，我说你的丈夫为什么在家里老骗你的钱呢？他在外边找女人，在家里坑你的钱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还是因为你。为什么呢？你教的。他说这里边有没有什么道理？有道理，有道理。什么道理呢？中国老话，野容会淫，漫藏会道。你看，这是中华传统文化，它讲的是自然规律啊，让你没有灾难。什么叫野容啊？就是我们的容貌啊，打扮得非常妖冶艳丽，而一看呢，哎呦，好性感，好艳丽，就这个叫野容啊，把自己容貌啊，身材、衣服弄成这个样子，这个在古语叫野容。会是什么意思呢？会就是教给别人，教会，谆谆教诲，那个会字就是这儿啊。淫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来淫乱我，谁教的？你教的。你这张脸，你说的话，你的表情，你穿的衣服，你心里的价值观教给别人，哎，你来淫乱我。大家想一想，古语这四个字说到了天下女子的灾难根源啊。今天我们女子学电视里的明星，哪个明星不性感？哪个明星不勾人呢？好，你学吧，野容会淫。你周围啊，围绕着你的好多都是流氓，为什么呢？他心术不正。他为什么心术不正啊？你教的。他一看见你，哦，他那个邪思邪念就起来了。这西方价值观，我们中国人不会这个呀。中国人告诉我们，野容会淫。女孩子进了公安局报案，啊，流氓欺负我。流氓为什么欺负你？我要是警察， 我就告诉他，你看你穿的这个衣服跟没穿一样，那流氓能不欺负你吗？一直就明白了，灾难你赶到来了。第二句话叫什么呢？慢藏会道。什么叫慢藏会道？慢，漫不经心；藏，就是你最最值钱的、最珍贵的财富，要把它藏起来，不能够漫不经心，这儿放放那儿放放。我们民间老话，招贼呀。为什么呢？会就是教育，盗就是什么？偷盗。你看我这手表20万，是吧？我这个这宝马车多少多少钱？皮鞋名牌，我这个大别墅多少钱？你这就是交给别人来偷盗，来占我的便宜，你来欺诈我，敲诈我。我有钱吗？古人讲这是你教的，所以我们平时常常听到一句话，会淫会盗，指的就是这个意思。会淫就是女孩子把自己弄得很不像话，电视天天在教，教了之后现在社会就乱了，她的命运就不好了。会盗是什么呢？你看看今天社会上大家都在炫耀自己的财富啊，你炫耀吧，漫藏会盗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我遇到过一个农民工，是个包工头。他有一天呢，喝多酒了，在饭桌上一个小饭馆，他说呀，我最近呢又有钱了，人家刚还给我1万块钱，欠我的钱还给我1万。他就这么嚷嚷，一点不避讳，还挺炫耀。他说完了，隔壁那个饭桌上有两个小伙子，男孩子很小，听到之后啊，晚上拿着刀去找他去了。你把那1万块钱交出来。这个包工头说，我没有啊。那两个小子呀，把刀拿出来了，你要是不给钱，我就把你手指头剁掉。他就说没钱，最后把手指给他剁掉。剁掉之后，这两个小子就跑了。最后抓住之后，好像是判得很重，判了10几年。我有一天见到这个包工头啊，我看到他那个手了，手指没了，好像就剩一个。我就问他呀，我说你舍命不舍财呀，你给他1万块钱不就完了吗？你们猜，这个包工头听了我的话，哭笑不得，他都快哭了。他说，我不是舍命不舍财，我那天喝多了，我在那吹牛啊，我没有1万块钱呐。我说你呀，没学过传统文化，没受过教育，漫藏会道，你交给别人来抢你来偷你啊，那不说话不小心吗？你说他这4个手指是怎么没的呀？灾难怎么来的？今天我们才知道。我告诉大家两个字，我们希望各位一辈子都记得，哪两个字？感召。感召啊，这两个字是周易里边的话，叫人以群分，物以类聚。这周易里的话什么意思呢？一类的人跟一类的人在一起，这是自然规律，这是道，这是真理。那感，我们先说这个感是什么意思。人跟人一见面呢有感觉，人是活的吗？有心吗？是吧？人跟人见面他是有感觉的，是吧？我就跟那个上海女孩子讲，我说你把自己穿成这样，流氓一见到你有感觉，而正人君子看到你没感觉啊。这个叫感，人跟人见面都有感觉，都有判断。什么叫招呢？招就是你把这样的人招过来了，召集在一起。我们今天开一个会，把大家召集过来，我说招是召集过来的意思。 感就是有感觉，互相有感觉。在座的各位观众回去可以做个实验，把你们的通讯录拿出来，看看你的亲朋好友，尤其是朋友同事，你发现呢，哎，你是急脾气的人呢，好多急脾气的人，哎，都是你的朋友，你的朋友里急脾气的很多。哎，你是爱占小便宜的，你那个朋友里面呢，爱占便宜的也多。你是爱讲是非的，爱说长道短的，你周围这样人也很多。这个叫什么呢？叫感召，叫感召。我曾经有一次在监狱里边去采访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什么叫感召，你们就有印象了，是吧？我到监狱采访，有一个犯人呢，他喊冤，他跟我说，他说我太冤枉了，我刚认识这个，他说有两个人，他说我刚认识这两个王八蛋，刚认识两个月，我就被抓进来了，诈骗，他帮助这两个诈骗犯一块儿做这个案件，结果被抓进来，判了6年。这个犯人就跟我讲，他说：“你说我冤不冤？我刚认识他2个月就这样。”我说：“你不冤，为什么呢？”他就跟我讲讲我这灾难怎么来的。我说：“你想听真话，我就跟你讲。你拿镜子好好看看你的样子，看看你的形象。”他什么意思啊？我说：“你看看你啊，你长得这个样子呀，贼眉鼠眼。”这个犯人一听，啊，他说怎么了？我说你看着就不像好人。那什么意思呢？我说这两个诈骗犯呢，来到这个城市，他们要做这个案件，他要找帮手，在人群里找帮手，找着你了。为什么呢？他一看你这样子，贼眉鼠眼，不像个好人，能把这个案件办成。能当帮手啊，是吧？一看你就看上了，你本身对这个东西也感兴趣，所以你们一拍即合，是吧？谁把你送进监狱来的？你这张脸把你送进来的。他听了之后啊，他很受教育，他就问我，他当时想给我跪下，我说你不要这样。他说我第一次听到这个，我说对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叫感召，人跟人一见面有感觉。你不信，我的衣服穿成这样，那个女流氓看到我没感觉，是不是？这个衣服不性感，像棉被一样宽衣大袖，是不是？感召真理，你自己穿的都是名牌，很炫耀。我跟大家讲，那个贼诈骗犯，他对你有感觉。你看那个恶人见到我就没感觉，这个一看就是穷光蛋，是不是？哎，不发生感应，他也抓不过来。大家想一想，确实是这么回事。你看看人群里边，肯定是周易上讲的，经典上讲的那句话，人以群分的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您给我讲这个什么意思，讲这个什么意思，灾难都是你自己感召来的，好人也是你感召来的。所以幸福吉祥平安是你自己造成的，跟别人没关系。所以现在很多人骂社会，骂政府，骂父母，骂亲人，错了，你应该骂自己。为什么呢？你怎么长着这么一张脸呢？道理就在他的心坏了。所以古人告诉我们，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，这是真理啊。人有什么样的形象，根源在哪里呢？是有什么样的内心。你有一颗和善的心，你现的相啊，就是个和善的相。但你有一个怨恨的心，你那个脸呢，肯定是个怨恨的脸。你有一颗偷盗的心呢，占人便宜的心呢，你肯定是贼眉鼠眼，肯定的。 人群里的诈骗犯看到你他就有感觉吗？他看到正人君子没感觉。所以这叫感召啊，好人你感召来的，坏人灾难也是你感召来的。所以人今天不要嫉妒羡慕人家，哎，他怎么那么好，你看看他都跟什么人来往，你就知道这个人将来他怎么样。你看有些人从他的面相上你就能知道吉凶祸福啊，不是迷信的，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的。我们大家现在完全不懂，完全不了解这个规律啊，那你就有灾难了。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什么叫道，道就是自然规律。什么叫德呢？德就是按照自然规律去生活，你就幸福吉祥了，这个叫德。按照自然规律去生活，自然规律古圣先贤全部都把它写在经典里面。今天的年轻人尤其是在校生，在座的各位很多家里都有在校生，迷恋网吧呀，网络什么都教，打开全是污染，全是违背道德的，全是破坏自然规律的。你说我就破坏自然规律怎么样？你会有恶报啊，这是真的。大家注意看我这个手，用我这个手往墙上打一拳，十斤的力量，十斤，十斤，哎，这手会很疼啊，为什么呢？它受到一个十斤的反作用力啊，受到十斤的反作用力，作用力是相反的，力量是相等的，这是牛顿第三定律。那你打出去，哎，它一定会有一个反作用力，那也是十斤，作用力相反。我们中国人比他们西方人聪明啊，比牛顿第三定律聪明不知道多少年呢。我们早就知道这回事啊，我们中国人说话不这么复杂，不这么啰嗦，作用力反作用力相等，我们不这么说呀，我们就说两个字，哪两个字？报应。报应讲的就是牛顿第三定律。什么叫报呢？你做任何事情都有回报。应是什么呢？对方都有反应。你看这一拳打在墙上，那个墙上就留下印记啊，是吧？他有反应啊，你手有回报啊，报应啊。哎，所以那个我们家里那个老奶奶跟你讲啊，孙子啊，不要做坏事，会有报应的。你说老奶奶封建迷信，你错了。你们家老奶奶讲的是牛顿第三定律啊，报应啊，就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相等的。所以你奶奶，你的老奶奶就是牛顿的，你不要看不起他呀。中国老祖宗真正有智慧。我们人生在世，三桩事情，头一个说话，言语啊；第二个行为，你说我把这个茶杯，我把茶杯拿起来，啊，行动有行为啊，啊，第三个我有自己的想法，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，你所想的，你所说的，你所做的，跟各位讲，都是能量，都是能量，能量，各位一定要记得，符合自然规律的叫善的能量。违背自然规律的叫恶的能量。所以我们中国人老讲做善事做恶事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就是你发出去的是善的能量还是恶的能量。善的能量发出去一定受到一个善的反作用力，中国老话叫善报啊。恶的能量发出去一定有一个恶的反作用力，中国老话叫恶报啊。不要说这是封建迷信，这是牛顿第三定律呀！我们中国老祖宗比他们高明太多，5000年前就讲这个呀，是吧？ 你们下边来听一听，这个老人家讲的这个话是不是封建迷信？
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时候一到，一切都要彻底的报销。
拜拜。
刚才讲话的是陈毅老元帅，他说的是真理呀、啊！你们千万不要认为很多年轻人说过时了，错了。牛顿第三定律能过时吗？你现在往墙上打一拳头，照样疼啊！有人说信则有，不信则无，你错了。你不相信，你往墙上打一拳头，照样疼啊，照样有报应。善的能量发出去是善报，恶的能量发出去是恶报。你不相信？我们看一个报道，一个小伙子在网吧里边上网，一天一夜，最后怎么样啊？他是死在电脑前了，他死时候的姿势啊，去世时候的姿势啊，还是在上网。你可以看到那个画面，你看他这个死的样子，就是还是在上网，尸体已经僵硬了。哎，17岁，我们从画面里应该能看得清，是吧？哎，你看这小伙子，17岁死的时候就这样，还在上网。好，我们刚才啊，跟大家汇报，啊，就是说，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。一切一切，你的相貌，你的所作所为，都是这颗心决定的。心好了，价值观对了，幸福；价值观错了，灾难。我们下面呢，给大家播放一个短片。这个短片呢，我们一定要看。科学家证明，古圣先贤老祖宗讲的话，真理。真是真的，是吧？水实验，水实验，我先介绍一下，这一杯水清水啊，是吧？我们给它贴上个纸条，上面写着善的信息，我爱你，感恩这个世界真美好，啊，礼让谦让都是这个，把这个水冻成冰啊。放到显微镜下去看，发现它的结晶非常美好，非常美好。哎，反过来，你给它发恶的能量、恶的信息，恨你、讨厌你，去死吧！竞争、斗争、战争，混蛋，都是这些恶的信息、对立的信息。这个水结晶啊，就非常差，非常不好。这个实验几百万次，每次都一样。日本的科学家叫江本胜，他做的，他在联合国做汇报啊，感动了很多人。我在请大家看这个片子之前，这短片之前，我想提醒大家，我们人身体里啊，70%是水分的。什么意思？你就是这杯水呀、啊！你天天在拿自己的身体做实验。你每一天心善，什么心呢？中华传统文化最核心的价值观是什么？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，仁爱和平，那都是美好的，没有竞争啊，没有斗争啊，没有自私自利啊。全是爱别人，善良，和善，是吧？你天天发出去都这个信息，你身体里这个70%的水，还剩下来很多的血液呀、啊，非常美好，结晶非常好。你 你身体的这个水分血液啊结晶好了，你的气色就好，你精神状态就好，你就健康长寿不得病了。反过来你的身体是吧，天天的被折磨，你天天怨恨竞争，他怎么不早死啊，啊恨死我了，嫉妒别人，怨恨别人，傲慢怀疑，你身体这70%的水呀、啊、这70%的水呀、啊、都拧成麻花了，时间长了最柔软的就变成了最坚硬的石头，就这么来的，很简单的。我们大家学了传统文化才知道，哎呦，心的力量这么大。对了，你是要做个好人还是要做个坏人，你自己选吧。你做坏人先害自己呀、啊、先把自己70%的身体的这个水分和血液全部给它污染，全部扭曲啊。所以你要不要怨恨，要不要嫉妒，要不要竞争，要不要斗争，要不要你死我活，要不要贪婪傲慢愚痴怀疑，是吧？你要不要这个怨恨，你要不要这个，你就知道了。学传统文化第一个对自己的血液五脏六腑有好处啊。为什么要学，先为自己好，走到哪里红光满面啊，精神气质好。为什么呢？相由心生啊，境环境随心转啊。有一个好朋友见到我，他说我到一个人家里去，他们家很有钱很有钱的，地面都是大理石啊。他说我在他家待了不到5分钟我就出来了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他们家气氛不好，用现在科学的话叫磁场不好。我说你看他会出事。一个星期之后这朋友来找我，哎，这家男主人他们家人被抓起来了。哦，我说真的真出事了啊。我说他干什么呢？银行的副行长。我说肯定他肯定会出事。他问我为什么，我就跟他讲，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。什么意思呢？境就是环境啊，就他们家那个环境啊，气氛磁场不好。什么原因呢？境随心转，他们家主人呢心里不安，一定是心里有鬼。所以我们大家生活当中有这个经验呢，我们见到一个人怎么看这个人怎么别扭，不对劲儿，他磁场是这个气氛不好，这个人确实有问题。有的时候我们到一个地方啊，大家都有这个体会，怎么待着怎么不舒服，我这地方不好。什么原因呢？磁场气氛不好，那个地方的人有问题。中国老话，福人居福地呀、啊、南方广东我听说都讲找风水大师，你不用找，找了也没用。为什么呢？你本身心是坏的，你找什么磁场都被你破坏了。中国古人讲啊，心好的人善良孝顺友爱忠诚，讲信用孝悌忠心礼义廉耻仁爱和平，这样的人善人大善人，他所在的这个地方明明这个地方磁场不好啊，气氛不好，他到那个地方去啊，很自然的就好起来，他转过来，境随心转。大家听了这个之后感慨呀、啊、为什么感慨呢？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核心有一个重点，就是什么呢？一切的吉凶祸福跟外边没关系，就是你自己造成的，你再也不要怨别人，从自己改了，从自己身上找毛病了，这是明白人的。凡是找外边客观的啊、找这个说外边不好的，那是糊涂人的，那是迷呀、啊、他不是觉悟人的。你明白这个了，你就知道命由心造，你的命运呢是你的心制造的。 福自我求啊，有没有福，有没有幸福啊，是我自己求来的，跟别人没关系啊。所以很多人说我要想当官我送礼，哎，我要是发财我必须得行贿，你错了，哎，你自己心好，那自然就好，你一切都好，你可以做这个实验。我们大家要相信心的能量发出去非常巨大。我刚才开始讲19岁女大学生10天的时间，焦志玲为什么好了？那必须得开颅的呀，她为什么好了？心的力量改过来了。哎，我们大家下边来看看这个科学实验，非常非常的受教育。
人如果不相信自己的念头有这样大的影响力，那么请看下边的科学实验。水能够看得懂人的意思，在玻璃瓶上贴上感恩感谢，水的结晶就变成了这个样子。不管用哪国文字，只要人的心是感恩的心，意念是感谢的意念，水的结晶都非常美好。这是中文的感谢，这是葡萄牙文的感谢，这是韩文的感谢，这是芬兰文的感谢，这是俄文的感谢，这是罗马尼亚文的感谢，这是泰国文的感谢，这是希伯来文的感谢，这是土耳其文的感谢。再给瓶子上贴上其他内容，比如夫妻之爱，水的结晶竟然是大结晶拥抱着小结晶，就像告诉人们夫妻恩爱中各自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。再贴上家人之爱，水的结晶竟然一层套着一层重叠在一起，如同三代同堂，仿佛在告诉人们真正的家庭之爱是老幼不能分开的。再贴上邻居的爱，水结晶里边的六瓣紧密地围凑在一起，好像在互相帮助。再贴上相思相爱，水结晶竟然出现阴阳两种样子，就像一男一女，仿佛告诉人们男女有别，各守天性，才能紧密在一起相亲相爱。再看这个水结晶，它是不是非常的美？你知道给它贴上了什么文字吗？就是人们常常说的，也是人们最爱听的，我爱你。这些无数的美好的水结晶，这些几百万次的科学实验，揭示出来了宇宙人生的自然规律和真理。也就是说，不管是人类还是山河大地，世间万物没有不喜欢美好的，没有不需要爱的。你真正爱他，他给你的回报没有不是美好的，连水都需要爱，更何况人类呢？Thank you. 我们再来看，这是用德语写的混账，贴到水瓶上。这是法语的骂人话，混账。这是贴上了癌症。这是贴上了放弃。这是贴上了堕落。这是贴上了911。这是贴上了你不行。这是贴上了压力太大。现在人们可以对照一下这一幅一幅水结晶的镜子，来反省我们每一天的心态，就可以知道我们现在身体那70%多的水分都是什么样子，还有我们身体里的血液，它的细胞，它的分子已经扭曲到了什么程度。那么这个人表现出来就是痛苦、疾病、短命。所以一切的灾难都是有根源的，而第一个最重要的根源就是人们不知道反省，不知道遵循自然规律的去生活。这是给水贴上素食快餐之后的结晶，我们看它已经没法结晶了。人们就知道这些用流水线机器生产出来的素食快餐连水都不喜欢，相反再把妈妈做饭的味道贴到水上，水的结晶竟然是这样的美好。看了这个信息，仿佛连水都非常欢喜，连水都喜欢妈妈做饭的味道。由此人们就会发现人类的亲情是多么的重要。所以中国古人常讲，父母对子女的慈爱，子女对父母的孝敬，是可以感动天地的。现代人一直看不起古人，说这些是封建愚昧落后和迷信。现在科学实验证明了先祖的伟大，妈妈做饭的味道是最伟大的母爱，人性本有的伟大的爱心。水不是动物，也不是植物，而仅仅是矿物，连水这种矿物看了都非常感动，它的结晶都这样美好。我们还能说天地都被感动了是封建迷信吗？我们到今天才明白，自然界的万物对人心的感受从来都不是无动于衷的，你善他就善，你恶他就恶，就像水这面镜子一样，人类可以照一照。今天地球自然环境变成这副样子，世界变成这副样子，我们怨不得别人，因为我们的心正是这副样子，世界就是我们的镜子。所以古圣先贤教育人们，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。沉迷在现代化的竞争里，疯狂地追求物欲享受的人们，对自然界的真理知道的太少了。你不相信可以再看看水知道答案的科学实验。人类越来越膨胀，迷信高科技，感觉自己越来越像上帝，可以创造一切。那么现在 就把克隆人这个信息贴到水瓶上，我们看，这就是水结晶给出的答案。而反过来，再回到古代，再让水来听一听古典的真善美的音乐，这是听古琴的水结晶。现在给他听威瓦尔第的交响乐四季，播放春天的时候水的结晶像萌芽。听到夏天，结晶就变得茂盛茁壮。听到了秋天，就像草木枯萎，万物凋零。听到冬天的时候，真的就像结成了冰。这是听莫扎特的音乐，样子相当的精美。这是听到森林夜晚的音乐，水的结晶也像朦胧的森林。玛丽亚·卡拉斯被誉为20世纪顶尖的女高音歌唱家，她的歌声华丽而有光泽。现在给水来听一听，人们看到水的结晶也变得华丽，五彩斑斓，而且相当有光泽。现在水结晶的气质和风格和卡拉斯的气质风格几乎完全一致。再给水来听一听日本民歌，它的结晶如同樱花一样美好。现在再来听一听大都市的车水马龙和工地的噪音，水的结晶马上变成了这副样子。再来听听现在的流行乐、摇滚乐，水的结晶就相当难看，它难看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工地的噪音。看来疯狂而刺激的音乐，连水都难以忍受。 所以当我们看到现在许多人疯狂地迷恋着流行音乐和刺激的音乐，实在让人感慨，不知道这些人身体里的水分已经难以忍受到了什么程度，已经扭曲成了什么样子。如果他们还不知道，真的可以请他们来看看这些科学实验和照片。人心的力量不但影响自己的身体，还在无时不刻地改变着周围的世界。人心要是好，周围世界的一切物质结晶都非常美好，表现出来就是和谐。人心要是坏了，周围世界一切物质的结晶都会非常丑陋扭曲，表现出来的就是磁场和气氛非常的不好，看不到和谐美好的景象。因为破坏了自然的结构，还会爆发各种自然灾害。如果要问为什么，现在通过科学实验，科学家们给出了答案。人心的力量每天都在改变着世界，自然灾害的爆发和人们的伦理道德有直接关系。到2011年的10月份，地球上的人口就达到了70亿人。不要说70亿这样的天文数字，就是10个亿的人们每天的想法、说法和做法，如果都是恶的，都是错误的，换句话说，违背伦理道德的，不孝不悌、不忠不信、违背礼义廉耻、破坏仁爱和平，那么它凝聚起来所产生的力量，对这个世界的破坏简直不可思议。就像刚才的水试验，同样的道理，如果把这个世界就比作那杯水，那么生活在世界里的人们，他们每一天的想法、说法和做法，也就是这些信息，如果是极差的、很恶的、违背人性的、不孝不敬、违背伦理道德，可想而知，全世界这一杯水，它的结晶将被扭曲和破坏到什么程度。所以天地变化、气候反常、地质性灾难，甚至各种意想不到的灾害也就不断的爆发。这就是人类在地球上每天都在进行的水试验。来冷静地看一看这些画面，这就是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地区人们每一天所散发出来的能量。科学家告诉我们，每一个人都像能量块，身上充满了能量。我们说的话、做的事，包括心里的想法，通通都是能量，每天都在向外散发。这些能量 如果是违背天道天性、人道人性的，当然都是极恶的能量，贪婪、傲慢、嫉妒、浮躁、怨恨、麻木、自私、冷漠、颓废、空虚、无聊、疯狂、欺骗、竞争、斗争、战争、恐怖、纵欲、堕落、无知、张狂等等，这些极恶的能量正在极大地破坏着我们周围的世界。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，人心的力量能彻底地破坏大地的物质结构。最近几年世界各地所发生的大地塌陷的事件，
在广东梅州市五华县祁岭镇，有一对老夫妻呢，人在床上睡着，祸竟然也从天上下来了。就在四号的凌晨，他俩住的房屋地板突然塌陷，两位老人连着床一起不见踪影，生死不明。
这起意外发生在梅州五华县祁岭镇三多祁大桥附近的一幢民房内。据逝者的侄子说，失踪的是两名70多岁的老人，事发时正在睡梦中。意外发生后，五华县迅速组织公安、消防、国土、祁岭镇进行救援，并及时疏散附近的群众。记者在现场看到，发生意外的房间出现大约5平方米左右、3米深的坑。消防战士正在用工具小心地清理现场。由于现场环境复杂，特别是陷落的地点都是山。
我在很多这个党校做报告的时候，大家提问题说，我们现在建国六十多年来能不能有一个概括。我说可以，你们听听有没有道理。头30年，啊，从50年开始，啊，头30年，到80年之前嘛，粉碎四人帮，啊，这30年呢，是斗争，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，斗争，包括开始的反右，后来的这个各种政治运动、文革斗争，从80年到现在又30年。中国古人讲“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”，这30年是竞争。这60年，我们就发现，一个是斗争，一个是竞争。所以，我们现在都在反思价值观的问题。今天提出来和谐社会，这中央提出来的啊，真正是回归到了幸福的源头，就是和谐。和谐从哪里来？从人心来啊。人心怎么能和谐？价值观要对啊。那天天教给他竞争，电视里边教给他争这个争那个，他怎么能正确呢？我们在开始的时候给大家讲这个瓶子石头，你人的身体多小啊，每个人都在做实验的啊，最柔软的变成了最坚硬的石头，就这么来的。能量极大 最后把你的血肉凝聚成病变、肿瘤、癌症、石头块，都是这么来的。看错了，想错了，说错了，做错了，价值观错了，西方价值观。哎，这一错呀，病人多了，家庭乱了，社会不安定，就这么个缘。一切的根源就是我们的心出问题了。心出问题用什么方法呢？用教育，用钱不解决问题，用监狱，用警车，用手枪都不管用，一定要用教育。哎，你看这一套光盘就是教育，这就是教育啊。他听明白了，用不了什么成本的，对不对？他就完全变成了一个正常人，因为他听明白了。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试验，既然大家相信科学，科学有一部分也在证明古圣先贤讲的是真理，是吧？这杯水大家看到了，这你总不能不相信吧？真正让你看到了你的细胞扭曲到什么程度。我们常常给大家讲餐巾纸的故事，你的细胞啊，正常的情况下呀，就是这个样子，整整齐齐，是吧？你的身体的细胞，刚生出来的孩子呀，健康，哎，真的是健康，红扑扑脸蛋，非常健康。他身体里的水分、血液都是这样子，是吧？长大了，心坏了，是吧？贪婪、傲慢，这个愚痴、怨恨、怀疑，是吧？我们中国老话讲贪嗔痴慢疑呀，哎，价值观错了，跟人争，跟父母争，不孝不敬，是吧？不忠不信，不廉不耻，心错了，能量是恶的能量啊，他把这个细胞啊都给扭曲了。大家看这个细胞最后就变成这个样子，你的细胞就变成这个样子。多长时间恢复成正常的呢？恢复成正常的呢？科学家告诉我们，3天，三天你的身体细胞才能变成这个样子。我们今天刚发完脾气，第二天又吵架，哎，还没恢复过来，第三天又竞争去了，又争去了。你那个细胞啊，长期处在扭曲的状态。我们今天走在街上，你看，啊，那人们的脸色不好，很不好。不是表情，是气色不好，精气神不好，是吧？郁郁寡欢、浮躁、郁闷、焦虑、彷徨，都是这种。还有怨恨，是吧？他的那个脸色，就是那个细胞外现出来呀，就是这个样子，扭曲的。各位，这个东西时间长了是什么？癌细胞，癌症就这么来的。一开始是正常的，它怎么变成这样了呢？长期扭曲。谁让它扭曲呢？你的心，我们的心呢？哎，水试验嘛，天天拿自己这杯水做实验，天天扭曲扭曲。我给大家讲一个我自己家里的悲剧。1980年，我的外公啊，我们北方叫老爷啊，外公生闷气了，回家了。回到家里之后啊，我的姥姥她没学过传统文化，她不懂，一看呢，我的姥爷回家了，给她做晚饭，她没学过呀，怎么关心别人、爱护别人，不会当媳妇吧？哎，也看不出来，哎，粗枝大叶，做了一碗牛肉，做了一碗米饭。我的姥爷已经60岁了。大家注意，生闷气，不但细胞扭曲呀，五脏六腑都扭曲，你那个胃呀也都扭曲。你不信，你发完脾气，你生完气，你这个饭你准吃不下去。你不信你试试吗？你进城回家之后，你看看饭菜没有胃口，胃口不好，心情不好， 哎，这个胃呀、啊，它有神经系统，它会告诉大脑，现在呀、啊，我已经是扭曲状态了。哎，你那个大脑自然看到饭菜就不想吃。哎，你已经扭曲了吗？你的胃呀、啊？我的姥爷也没有学过传统文化，1980年，拿起牛肉，拿起饭，他就吃这一碗肉吃下去。大家想想，那个胃要是扭曲的情况下吃下去，那可就麻烦了。晚上9点，我的妈妈那边就接到电话了，送信儿来了，说你的爸爸住院了，正在抢救，心梗，心肌梗死。为什么呢？吃出来了，他的胃五脏六腑是扭曲的吗？1个月之后，我的外公呢就去世了。就这么死的，一顿饭就能要了人命。大家想一想，悲剧灾难怎么来的？就这么来的。你不学吗？不，没人教吗？要不要怪大家？不要怪大家，没人教，真是不懂，真不知道。那好了，我再讲讲我妈妈。我妈妈是一个风风火火的北方人，性格呀急躁，爱发脾气，很像男子的性格，违背了女子柔顺的天性。女子的自然规律，女子的天性是柔顺，不是阳刚。男子是阳刚，那男子很柔顺是错的啊，很阴柔那错的，男子汉大丈夫那是对的，天行健是吧。哎，女子是柔顺的，这是符合自然规律。我的妈妈没学过这个，一直以来脾气不好，到了40岁反作用力来了，报应啊。你天天发出去的能量是违背你天性的能量，违背天道，违背自然规律的能量，那当然有反作用力了。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相等的，牛顿第三定律，你打出去10斤，手一定受一个10斤的反作用力。我的妈妈40岁，子宫切除了，子宫切除了啊。我在讲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兄弟姐妹相处啊不和睦，没人教过，大家争利，把利看得重是吧，怨恨心重。50多岁糖尿病，到现在很难改。你要问为什么，他的心没改。每次我都劝爸爸，我说咱们都学了传统文化了，哎，细胞扭曲啊。我爸爸一提起他的兄弟姐妹，还是拍桌子瞪眼睛怨恨。70岁的人了，头发都白了，还在怨恨。糖尿病好不了，我学传统文化之前看不懂，正常的应该得病吗？不应该呀、啊、怎么应该呢？这怎么就应该呢？这是错误的，可以让他不长，可以让他不生病。怎么才能做到呢？学传统文化，学伦理道德，要做到，这个管用，除此之外都不管用。我让他们做个实验，我说你拿个木板，你发一次脾气啊，你就往木板上钉个钉子，发一次脾气就钉个钉子，1个星期你看这木板全是钉子，是吧？现在人脾气不好，欲望重，得不到他就嗔恨的。怨恨心怎么来的？怨恨心是贪心来的。现在大家都被欲望都被刺激起来了，是吧？哎，他得不到他就怨恨，他就嫉妒，怨恨就这么来的。得不到吗？发脾气。你看那小孩子，他你老教给他，老满足他这个欲望，他贪心就起来了。我说你看，你身体被伤害到什么程度呢？你把那钉子拔下来，你看这木板， 你一个星期之后，你的身体就像这个木板一样，全是窟窿眼。大家能记住啊，你天天发脾气，贪嗔痴慢疑，不学传统文化，不能够很好的控制好自己的心态，你不明白道理，你使劲的去竞争钱啊、财色名位置，你得到的是这个。你不但钱你得不到，凶财呀、啊、房子住几天人走了。所以说大家要知道，你跟家里人发脾气，跟父母发脾气，你就是让你的父母亲人的身体变成这个样子，你就天天在杀父母啊，杀他呀，让他早死啊，哎，让他身体早一点得结石啊，你就在做这个事情啊。今天上午在最后，我想起来我的一个好朋友，这个好朋友啊，他是原来电视连续剧《红楼梦》里边的演林黛玉的，叫陈小旭，可能很多观众还记得他，哎，他是我的好朋友。他42岁得癌症，他就走了。他的葬礼是我主持的。小旭在世的时候，他的别墅楼上3层，地下1层，豪车很多呀。你说他年纪轻轻的，他不学传统文化，听说他都学这个学传统文化学了10年了吗？哎，他怎么最后死得那么惨呢？告诉各位，他那是形式，表面形式，真正的他没有改，他的心还是贪心。我今天在这儿是替他忏悔啊，我们是好朋友，他虽然已经走了，我替他忏悔，我不是讲他坏话，我是替他难过，希望以后的人不要学他，这是为他好。他在去世之前，我给他写过三封信，他都不听啊，我拿毛笔写他都不听啊。我写的什么呢？我就劝他一件事情，他做的那个行业有问题。什么行业呢？他是帮着卖酒的，卖酒啊，哎，他帮助卖酒卖了10年啊。卖酒有什么不好呢？不好，在人世间的很多行业里啊，有些行业是有问题的，是造恶的，是恶的能量，是害别人。你能举个例子吗？色情场所，你说你是开歌厅的，开桑拿按摩的，你那里面养了很多妓女，养了很多小姐，你挣的那个钱都是凶财啊，都害人的嘛。你说我是开麻将馆的，搞赌博的，哎，凶财，不是好钱啊。哎，卖烟的，破坏别人的肺呀、啊，你让人家的肺得癌症了、啊，你赚这个钱，那能是吉财吗？一定是凶财、啊。还有很多人卖酒，这个卖酒有什么不好呢？你看，3-4千年前，尧舜禹汤大禹，大禹治水那个禹王啊，那个时候民间发明了酒，喝的那个酒，禹王就讲了，这个东西啊，会让天下大乱，会让每一家都大乱，不是好东西。果然，我们今天可以看到，你到监狱去看，很多人是喝了酒犯罪，人喝了酒就糊涂啊，他会怎么样呢？打架、骂人、偷东西，淫乱都来了，乱性。所以酒啊，是很多作恶的一个媒介。啊，酒能干这个事儿，所以 很多的家长他都劝自己的孩子少喝点吧，不要喝了。你看我们父母都说这个话，那卖酒的都说什么呀？多喝点吧，快喝吧，再喝点。卖酒的都说这个话呀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你这个行业是违背人情人性。人家的父母不让他喝，不让他多喝，让他少喝，别喝了。你是劝人家多喝，你的想法跟人家父母都是对立的。你说你做的这行业是好行业吗？你是开妓院的，开赌场的，开那个色情场所的，哪个父母愿意让孩子去啊？哪个家人愿意让自己的这个亲人去啊？你是干这个的。小旭就是帮助卖酒的，卖了十年，在中央电视台卖。我劝他，你卖酒折福折寿啊，让你的福报折损，寿命折损。啊，他不听，不听，寿命就很短。所以人生在世，灾难有三个，灾难有三个，头一个疾病，啊，疾病，头一个就是疾病，第二个是什么呢？意外的灾祸，意外的灾祸，车祸。前不久我出差，早晨起来5点，冬天的时候，我看到马路上有车祸，有一辆红色的跑车在那放着，撞坏了，车里开车的女孩子已经甩出来了。我们那个车从边上一过，我一看呢，这个女孩子上半身已经没了，上半身没了，死得多惨。我看那女孩子穿的衣服啊，也就是个20多岁，凌晨5点，那天是星期天晚上，估计是泡酒吧去了，开着车回来了，意外的灾祸。怎么来的？跑车。人要是没有那个贪婪的心，现在都比吃比穿呢，炫耀啊。他要没这辆跑车，你说这女孩子能上半身没了吗？她能死吗？不会呀，那跑车就是来要她命的。我们今天不知道啊，总认为要争，我要多的财富，你争来的都是灾难。我说这些话，我总觉得有智慧的、聪明的人都听得明白。不是不让大家过幸福的生活，问题是你想要的那个东西是凶财、凶车、凶宅，不能要啊。他的跑车中国没有啊，那都是西方来的呀。你看那个马路上，那个飙车的，分分钟、秒秒钟，他都在死亡的边缘。他不知道，他自己他觉得好玩。所以灾难的第二个是意外的灾祸。第三个是夭折，他死得早啊，寿命短的。今天我们看年轻人寿命短的太多了，什么原因不知道？我告诉大家，原因就在这儿。很多东西不是好来的。我到大学做汇报，看到女大学生坐对面，我说你一个月花多少钱呢？3万，零花钱3万。我说哪儿来的？爸爸妈妈给的。我说你这个钱叫凶财，那父母的血汗钱你就这么造这么花，你早死啊。不是吓唬你啊，不是骂你啊，是真的，你要懂啊。这个财富不是好来的，附带着凶灾。凶灾头一个疾病，第二个意外的灾祸，第三个夭折。你想不想要这三样东西啊？是真的，灾难都有根源，只不过我们没学传统文化，不懂。